我们就是浪荡花莲三姐妹。
没错，我是小妹，
我是大姐。说早安的时间有点晚，不看报纸是我的习惯，转着咖啡店我坐下来，我轻松又自在。
说属于自己的慵懒，欣赏街边风景的浪漫。 Mr. Afternoon 拥抱美的下午，心爱的球鞋陪我在街头漫步。 Mr. Afternoon 走自己的路，穿着牛仔裤，享受着每个下午。谁说听 hiphop 不准时打卡上班，晴天阴天雨天都 stand by， 保持完美的下午感。时髦的话题总与我无关，时下的时尚我追不来，缤纷的世界充满了色彩，我有我自己的美。街头漫步 Mr. Afternoon 走自己的路，穿着牛仔裤，享受着每个下午。 Mr. Afternoon 拥抱每个下午，心爱的球鞋陪我在街头漫步。 Mr. Afternoon 走自己的路，穿着牛仔裤，享受着每个下午。
欢迎大家来到浪荡花园。
哎、欸，不是啦，
讲错，
看错了啦，
看错。
今天这集是陶石问路，
对，因为、okay. 因为我们记事本开在一个我们跟友人共创的一个群组里面，然后里面有记录我们 podcast 要录什么，
对，但在里面专聊一些浪荡事，
对，浪荡花莲就是浪花啦，我们就是浪荡花莲三姐妹，
没错，我是小妹，
我是。大姐那我们的二姐呢现在旅外了、
没错，旅外中，旅外
做这个跨国电商，对啊，全球布局，
那个
布局啊，
准备移民了，
对啊，好
好的
好的，我是陶陶，
我是何许人，大家好，
欢迎收听我们陶石问路，这算是我们复出版的第二集
耶、yeah.
没错，好的，那今天是连假过后第几天上班啊？
第二天了。
那你今天上班还顺利吗？
哦，我们今天停电
啊！
今天
你说你们办公室停电，
就那整个街区停电，所以我们要
你说整个枫山村的中心街停电。
对对对，整个大停电，因为我们要接电，就是我们有一些空间，附近一些空间要整理，然后他们就是要接那个线，就整个把它挡住，所以我们今天是全面封锁。
所以是你们把电弄停的。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
almost、
在意味上有点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哦，哇靠，欸，很厉害，
欸，对，
你们可以说是一个 AI 终结者，就在这个 AI 这么盛行的时候，你们直接把电弄掉。
没错 ，AI 搞不到我们，
就遏制了整个丰田使用人工智慧的可能。那停电你们怎么上班？
就我们停电的话，
佛系上班。
就大家就是挑衣服，没有，因为我们有在
挑衣服，干你在五分埔上班呢，为什么挑衣服？
因为我们有些伙伴他们的工作是要做一些可能材料，那我们今天就刚好是他们有一些进度要赶，那我们就整个全牛，
我们有一个代号叫做全牛，就叫我们今天要办一个大活动啊。的话有写全牛就是没有人可以请假，除非今天你要生小孩或是结婚。
是不是台塑王品的员工也会有这个代号？就那五桌全牛，
牛全
A 五这样，全牛就
应该会有
全部的部位。
反正我们今天就是去挑衣服，然后剪材料，但就蛮轻松的，有点疗愈哎，因为大家边聊天，有些人还没事，然后在剪衣服的当下说：“哎、欸，这件不错哦，你要不要穿看看？”我今天还带了一件裤子回家，
很 chill，
很 chill， 很 chill， 很棒。我很喜欢连假之后还有再一个这样放松的行程。
就我现在就是一个慈父，
哎、欸，我不敢这么说啦，就是一个有照护义务的一个照护人，
照护人，
对对对对，
可以说现在就是慈父列车的列车长了。
没错，你也是其中一员，
我也是慈父列车的列车
当很久了，
当很久。
陶陶连假在干嘛？
我连假去高雄，哦，真的超多人，因为我刚好也是连假的时候。我想要避开那个车潮，所以我是晚上才开车回花莲。
嗯，
然后我白天就去逛那个博尔，真的超多人，超级多人。
可博尔有什么？我完全没有去过，
就很多很多店啊，然后市集也蛮好玩的，有边缘人市集，有一些有的没的市集。然后因为它现在整个串过去嘛，就从盐城开始，就有一些有趣的店，然后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到博尔。就那一区又很大嘛，然后港口现在有一些新的建设，然后到高流、嗯、流行音乐中心
啊，对哈、
哦，流行音乐中心有展览啊什么的，然后还有海边的卡夫卡高流店，对。
可是他现在也变唯一的卡夫卡了，
现在是唯一的卡夫卡，对啊，所以就哇、哦，就我因为我是用走路的，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然后真的好多人，很热闹。
嗯，
盐城第一公有市场哦，它是一个市场整建的，也算是。可以说地方创生嘛，反正它就是一个旧市场，然后重新整建，然后变得蛮潮的，这样就酷酷的。
嗯，
那个店家也是有卖猪肉的，然后旁边是可能开酒吧，他就把它混合在一起了。就我有拍一个照片给你们，就是卖那个宝贝袋那个
哦，
就他也是市场其中一个摊贩这样，然后他隔壁可能是卖比如鸡肉的，就他们把传统的跟也不要说新啦，就是。等于可能有一半是本来就有既有的摊商，然后有一半是另外招商。那个很有名的空腹虫大酒家也在那边，就是一个吃喝，然后老板长得跟我有点神似，真的，我大家真的可以查一下。我看到他的时候，有一度就是觉得三体人就出现，怎么好像就是有点复制感。我觉得他看到我的时候有同感，
有没有对看待？
有对，因为我大概是下午去的，他在备料，然后所以没有什么人，因为下午的时候那边就是比较冷清，然后他就抬头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就一刹那突然觉得灵魂交换了。
就比如说什么看到一个跟自己长得很像的会衰吗？但你们没有对话，你们就是一个眼神中已经交流了。
交流。我因为他应该也不会听到这 podcast， 可是因为他的店很有蛮有名的，然后我其实听很多朋友讲过、嗯、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找出他在哪里，所以那天也蛮开心，就是哦原来在这个市场里面这样，然后汪达跟哎不是幻视跟幻视相遇了，不是汪达幻视，是幻视 Vision and Vision， 在这个光友市场相遇
啊、哦。你说你朋友有说过那边有个人长得很像，
不，我是吗？就是那家店蛮多人推荐，因为我那时候要去高雄，就是我这两年比较常去高雄嘛，然后、嗯、就会在 Facebook 就是发文说，哎，大家有推荐什么店？嗯、然后蛮多人推这个空腹虫大酒家。那就是有好吃的菜跟好喝的酒这样子、嗯、对吧、啊、这就是我的廉价生活。
OK。
好啊。上次我们来录 Podcast 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来宾，就来驻村的艺术家怡云，虫虫的怡云，然后他带了一副牌，算是塔罗牌嘛、嗯、那算是。
就是动物型，就是上面有动物图画的一种，应该也算是塔罗牌类型的。
对，然后我们录完节目他就帮我们两个人各请我们问问题，然后算了。
对，
然后因为我至今仍觉得就是很集中这样子、
哦、他就是给你一些 sign， 但是我大概记得他说什么，因为我就可能无聊就问个爱情啊什么。
等一下，为什么你无聊问个爱情？爱情对你来说只是玩玩而已吗？
没有，就是因为我生活上也没有什么要特别再去点缀的，所以我想说再问个感情看看，好像比较有趣。因为我不知道，应该说感情对我来说是比较不可控的，对对对对、哦、所以我想说用它来问看看到底 我的未来感情会怎么样，因为而且尤其我现在又没有说我一定要强求或什么，但他就说什么其实还算 OK， 就是你要注意一些
礼仪
礼仪一些暗示什么的。但就过了这段时间，我想他现在好像觉得还在找他那个暗示到底是什么。可是他一讲这个暗示，我好像就是觉得生活发生任何事情好像是不是我都应该去注意说、哦、我现在发生这件事难道是个暗示吗？
就今天停电会不会是因为有人对你的思念太过强劲？
对对对，今天是有押韵吗？对啊，就是会发生，就是可能会多想了。哦，这样说不定未来真的因为暗示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就是后续在等待我们的结果。
爱像一阵风，
没错，
唱一下。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哦哟，这个有。
OK OK，
好。哎，刚刚我
刚才讲到你有录不是吗？
我录，我还拍照，对啊，因为反正我记得我那三个动物，一个是麋鹿，就 reindeer，
嗯，
哎，叫 reindeer 嘛，就是那个头上有很大的角，麋鹿，那是过去，他说那是 past，、嗯、然后现在是 kiwi 鸟，他就说奇异鸟就是一个很爱走路的动物，我觉得听起来怎么就这个解释蛮诡异，因为大部分的动物其实都。蛮长
的路啊，
蛮长的路上走路，就你今天抽到比如马路，他会跟你说：“哎、欸，你是一个很爱走路，
而且用很多脚，
还用很多脚走。”但是因为奇异鸟这名字就是太容易让你记得，所以你就会觉得被打中，嗯、就是哎、欸，对、欸，我现在就很像一只奇，然后就说我应该要多找回就是走路的习惯，或者是在走路的时候练习冥想，
要、嗯、有，
然后最好是赤脚走路这样。就可惜最后一点我没有执行了，但前面的我真的有执行，就我最近很常走路，包括去台北啊，就去爬山什么。我也有想过说要不要赤脚，可是我发现大部分会赤脚走在路上或是山里的人都是阿伯。那
怎么目前还抗拒这件事？
我目前还抗拒
，OK，
对，我没有办法面，就是你一旦做了这件事，你会没有办法回头，你知道吗？就是你没有回头路，因为所有人都当然是故意的，因为你鞋子会绑在背包啊，所以大家就知道你他。就是你是很，他不是
我有办法想象那个，
对，他不是像登山杖，你说你今天啊忘了，所以你去爬山你没有带登山杖，或是水壶忘了，鞋子不会忘，会忘鞋子的人就是故意的。那我目前还没有接受这一点，但我相信如果真的赤脚走，应该会感受到更多东西。
那你看未来，你可能哪一天真的可以接受自己是阿北这个属性的时候，就是你把鞋子脱掉的那一天。哪一天真的可以接受自己是阿北这个属性的时候、oh. 就是你把鞋子脱掉的那一天。
那你小时候有很爱看《灌篮高手》漫画吗？
我是先看动画，因为它是大概我国小的时候，就是每天晚上五点开始播，然后我吃饭吃很久，我会从五点然后开始吃，然后《灌篮高手》播完之后再开始播新闻，然后再吃到开始七点多。
对，你吃为什么要吃那么久？
不知道，我就有时候就
你咬的比较慢，
之后然后就这样盯着那个电视。然后我小时候爸妈比较常在外面工作，所以我都是阿妈他们带的，阿妈有时候就不管我。啊，或者我小舅舅他们也不管我，我就这样一直看着电视，然后就吃了两个多小时。我是到了大概国高中才看漫画，
所以你小时候等于就已经自己在家里办漫食节了，对不对？
哎，真的耶，
你算是台东漫食节的先驱，
对对，我在花莲就先办
秀林漫食节，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一餐吃两个多小时，算是很有余裕了，真的，
那个饭都已经在嘴巴里面快发酵了。
对啊，你已经快要吃到另一种食物了。
难怪我小时候胃好像比较好。
还是你在用你的口腔酿米酒，做一个酿酒的动作。
小时候就开始偷喝，
对啊，小时候摇酒一点，怎么慢慢有酒味出来？
嗯，感觉像飘飘然。
就看到那个气象的时候，差不多就醉了。
看漫画的话，大概是国高中，我的堂哥好像家里有放一些漫画，对吧、啊？然后那时候就看，就是有完整的看完，然后就很非常的感动，就是那个第31集啊。然后就是有时候没事。现在倒还会上网看一下那个最后的那个阶段。
那像你就是，我知道你是超多运动项目都曾经从事了，
嗯，
什么政大的时候是棒球队，然后
对篮球也有打，
篮球有到台大又也是我们是系篮比较熟的嘛。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你做，你觉得灌篮高手有影响你，就是在运动选手，也不要说运动选手，就从事竞技运动这个事情上面，还有影响你吗？
这个的话可能。我好像没有到这么热血，但我自己本身是有一种有曾经像是三王战的那一个时刻，就最后也是输的，就是我那时候大二，然后就是打那个棒球的比赛，然后那时候就是只差一分，然后就最后一个出局输，然后最后一个打击，然后不是我上场啦，可是我们只要赢了那场，我们就会进冠军赛，然后有一批我们很要好的学长。然后他们准备要毕业了，然后我们就非常，大家就是很热血，说、哦、我们希望一定要把学长送进这个冠军赛，就算对到是最强的队伍也没有关系。然后没想到我们最后就是在那个出局数，短打，然后失败，然后我们就输，然后我们就是整队都哭到不行。然后那时候就很难过，然后就是已经的，我们打完棒球，每个人都要敬礼，还要跟对手敬礼，然后谢谢场地。然后我就低头在哭，然后学长就说头抬起来，他说不要在对手面前低头。我想说，我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哇，这个是那种，我现在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哦，好可，就很可惜这样。就我的全国大赛的时刻，应该就是那时候。
没关系，你就是抛下我们了、啊，
没有，
就像我们三姐妹纷纷的散开。
可是你自己有吗？灌篮高手有影响你在运动
没生涯吗？我没有运动生涯，
你有，你还是有，
我就是爱打篮球 啊。但灌篮高手，我觉得也没有很影响哦。可能主题曲吧，我那时候还买了那个原声带。小时候，我应该是一片 CD 吧。然后第一首歌就那个，
这首歌是世界，
就世界的尽头、嗯。然后最后一首就是那个，反正就是卡通的片头跟片尾。嗯、然后我那张专辑，我到现在为止，我只听过头跟尾两首。
听完第一首歌之后，你就是
我就直接按到
第一首歌。
就中间我记得有超多首，然后有的是纯粹只有配乐，他就是把那个卡通的所有音乐就拷出来就对了、嗯。然后我根本也不知道中间有什么歌，超好笑。
就应该几乎全台湾没有什么人知道。
对，
中间那几首歌到底是什么东西吧？
真的是回忆啊！ 你觉得你的人生，就如果你要选一个，比如说人生原声带好了，或是精选集，给你几首歌的扣打，先不要管
几首歌哦，
对，或者是你的人生之歌，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你的婚礼，或是葬礼，或是什么东西你一定要播的，就有什么有什么金曲这样。
我是早就想好的葬礼要放什么，我很喜欢他有唱那个灵魂急转弯的一首歌，然后他有一首歌叫 Fight on Joyride。对，他说什么 Sitting here thinking about yesterday, how we share, laugh and play, 就是可能坐在某个地方，然后想起我们以前曾经的那些开心啊，跟一起玩的，然后我们庆祝一些东西。然后因为他是用类似那种风情弹的，然后会觉得好适合在葬礼放。嗯，你有想好了葬礼的歌吗？
没有，没有，没有想过这样子，可能录一些我自己唱的歌吧，让大家就是笑。送这样笑着送，
还自己先录好主持的那个，
对，而且要叫大家一起唱这样，明明就大家没听过，会唱的一起唱哦。
什么？
那你还有什么人生金曲是那种你就是觉得对你生命影响深远的？
跟摩登少年有一段时间，以前在听团的时候，然后觉得这是很能代表某一个时期，不是自己啊，就是某一个心境的那个时代。就我有一次在听摩登少年。然后那时候戴一个耳机，就像那种耳罩式的耳机，然后放很大声，然后旁边人就说：“哎、欸，你在听1976？”
女生吗？
没有，男生。
哦，所以你就没理他？
我就说：“哦，对啊，对啊，我很冷淡。”没有啊，但那时候就说：“哦，这个是乐迷，这个懂，这个懂。”对，我觉得《摩登少年》应该也是其中一首。
如果我今天在丰田这个友局，我搭了一个舞台，然后我邀请你来办一场演唱会，然后。觉得你可以挑，比如说五首歌，你会唱哪五首歌？
五首歌，可能会唱，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对，因为这首歌好像是我那时候在日本，因为它和弦很简单，所以我在日本的时候就还蛮常唱这首。因为我在背包客栈的时候，因为弹吉他，然后老板就说：“哎、欸，你把弹吉他给大家听一下。”然后就是怂恿客人买酒，然后我就会唱这首歌。然后还有的话可能会唱哦离开我吧，我觉得我唱离开我那时候还蛮好听的。然后还有可能 Radiohead Creep 或是那个吧 No Surprise。No Surprise。
像网络上 巨头，所谓垄断的巨头，其实大概就是几个项目嘛，一个是搜寻的，目前以我们普遍来用就是 Google，
嗯，
一个是社群交流，以我们普遍来说就是 Facebook 嘛，然后一个是电商的，可能以台湾来说就有很多啦，什么、可能 PC Home 虾皮啊 Momo 什么什么各种、反正电商的。还有一种就是跟游戏相关。然后可能这几年有一个第五种，就是各种协作的东西，就可以共作共同工作的东西。光是这几类的 AI 出来都会对他们造成天翻地覆的印象。就以搜寻来说，现在很明显 Google 都红色警报了嘛，就是基本上ChatGPT 出来就直接跟 Google 挑战就对，然后电商也完全就会大，不能说洗牌，可是你这一波你有抢到，就怎么用 AI 去做数据的调研跟收集跟过滤，然后跟用 AI 去制作你的营销素材，甚至影响你跟顾客关系，那有抢到这个位置就会真的赚到一些东西。他应该就是会，他不再是过往那种只是影响某一个，比如说 Google 跑出来，它就是影响搜寻这件事，可是它并不会影响 Facebook 这件事，就它不会影响你社交这件事。然后比如说 Instagram 出来，它就是影响 Facebook， 它不会跑回去影响到电商这件事。可能它会想要串，但是它不会改变整个电商的一个系统或是一个运作的模式。可是 AI 跑出来，我觉得它就是全部都要影响一轮这样。
那就是跟之前的形态不太一样，拭目以待。
拭目鱼，高雄的拭目鱼真的很好吃哎、欸！反正我在高雄，我就是一个拭目的人。就我基本上只要看到拭目鱼，我都会进去点来吃。
好想吃哦！
我觉得是
花莲，我就吃过，
超爱吃
在那间，
好吃吗？
哦，就花莲的，我不知道，我不敢说好吃啊。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答案、就是，
我喜欢吃啊，
就是 AI 说不出来的，就是他会，
你问他好吃吗？
对他不会说就花莲啊，
对，
这里面蕴藏了很多含义。
真的，那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有趣的跟 AI 有关的事情是，以前，比如说可能电脑或是有一些数位工具诞生之后，它会取代掉做重复的事情的人，比如说你每天就是起来敲钟，这样就早上六点了起床你就敲一个钟，那、这个工作现在一定都被机械取代嘛？你有手表，你有手机闹钟，就是你有、你也可以做一个机器人在那边敲钟。以前你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要学会跟大自然相处，但现在一切，比如说我要起床就定闹钟，你不会先想说，哎，我要开窗户啊，让太阳照进来，我要看阳光，知道是现在是什么天气什么的。对啊，那我觉得AI 出来以后，不只是会让重复的工作的工作者被取代，我觉得是只要你有一个套路，就是你的工作是有一个 pattern 的，你都会被取代。就比如说我是写文案的好了，然后我其实有一个套路，就我每次写都差不多是这个套路。然后可能因应我的产品，比如说是卖面膜，我就稍微这样面膜一点啊，比如说卖面，我就稍微面一点这样，比如说卖面子，我就稍微人情世故多一点。可是我都有套路啊。只要这个是有，就是只要是你有一个套路的工作，就 AI 就都可以学起来。重复的时候你还可以去说，哦，像我们做的工作是跟真人接触，它有它的必要。可是当这 AI 取代是任何有套路的工作的时候，其实真不能说取代，可是就是它可以让这些事情变得更省时省力。啊，人的本质就是很懒惰啊，所以。你就算他不取代你，你也会希望他来帮你做这样。所以不是他取代你的问题，是你邀请他来帮你做重复套路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因为的确我发现好像我们大部分人做很多事其实都是秉持着一个套路，然后其实并没有太多花自己的脑力。
好像是到可能某一个阶段就会。
对，就你上手了之后，你就比如说写公部门的标案，这完全你就可以让 AI 代劳，因为它就是一个有套路的，完全有套路的一个书写方式嘛。而且我相信现在一定，因为公部门标案一天可能几千个在那边跑，对啊，那我相信一定很多人已经用 AI， 因为你不可能人工一个人一天写几千个企划书，但是当你有了 AI， 你可以每天都写都投，就是
这样，不是就变成就最重要的就还是后面那一步吗？你前面写计划什么的那些都还好，就是可能变成是你报告或是你原本有的过去累积的一些经验或什么的，让 你的审核有什么办法通过？
哦，
因为如果今天啊 AI 到一个程度，是他有办法写到最完美的标案或最符合部门需求的，那这样不是大家都一样？因为如果有一个所谓的最完美，那你这个单位或是跟另一个单位要怎么获选，不就是他们个人表现的问题？
我觉得这好像有讲一个重点，就是接下来到底怎么去生出一个新的路，好像就是这个。但是前提是 AI 本来就叫人工智能，它就是人训练或创造出来比人更聪明的东西的时候，你是要选择还要拉回来，然后比较笨一点的自己，比如说去报告去干嘛，还是你干脆连这个 part 你也叫 AI 帮你做，因为是可以的啊。就是比如说你让他帮你做简报，一定可以，因为做很漂亮的图。现在 Canva 也可以套 AI
啊，是啊，
对啊，你可以让他做很漂亮的图啊，然后做影片啊。对啊，然后请他帮你生讲稿，你就背起来就好了。那你就去报告。但你现在在干嘛？你现在在看你家狗的
摄影机啊？他怎么不见了？我躲去哪了？他大便了。对，我最近很，我觉得他就有摄影机，可是一方面可以，我很常及时的会，因为我办公室很近，然后会发现他做了一些捣乱的事情。但一方面会觉得我好像现在被这个摄影机给绑架。就会有点压力啊，就是我会想要看，可是我会觉得看了会不会他又在捣乱？可是他就是幼犬啊，没有办法。那啊，难怪我上次有一次跟别人算塔罗牌，他跟我说我今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会被绑住。
我觉得你不要跟我们的二姐说这件事情，他会真实，
他会真实
把你绑住，
物理性的把我绑住嘛。就我现在也会去想象说，如果是个单亲爸爸，哦，那个真的好可怕。我是只是想象而已，我没有体验，就光想象就知道他那个压力是真是，
对啊，
还蛮大的。
而且尤其经济上，我觉得养狗还至少跟养小孩，
对对，
我觉得还是差蛮多。
对，我今天就有在想象说，你看，我知道我今天是一个单亲父亲，然后突然小孩又说他有什么样的花费，是很预期之外，
我要学 AI，
对对，又是很大笔，那我今天要怎么把它生出来？我现在每天的乐趣就是带我家的狗散步。我觉得养狗就会强迫一个人，至少你每天要花一个小时左右就在散步这件事情。
那你散步的时候会遇到其他的狗吗？因为像丰田很多、
啊、
应该很多狗都是野放挂。
我那条路还好，偶尔才遇到，但比较常遇到可能是我们的伙伴他的狗，就有一只叫导游的，他有时候会被野放，这样就是放直接放开，可他会固定的回家。可是我现在我不敢放开。你会放开吗？
不会，我完全不会。
是因为他个性来的？
嗯，没有，我觉得狗就是对我来说啦，我觉得这样讲可能有些人不会接受，但是我觉得狗就是就物理上来说，它的智能大概就等于小朋友人类可能七岁八岁，
嗯嗯嗯，
甚至更小。
嗯嗯，
对啊，那你今天带一个你七八岁的小孩走在路上，你也不会就说哎，你现在路上随便，在大马路，在高速公路，然后或者是哪里，你说哎，你随便跑，什么没关系。
可我现在不太敢放生，是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现在还处于那种，他真的太会乱吃了。
哦、对、啊。
然后我又很怕，搞不好有人乱放一些他吃的会不舒服，或是导致他发生意外的东西。
我
蛮常听到。
对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也是蛮常听到，好像花莲或是。可能农村，或是部落，然后会有毒狗的新闻。我就
也不了解，就是有些人会丢巧克力啊，或是像我阿嬷他们前阵子有养猫咪，他养的是那种放养的，就他自己跑来我阿嬷那边找他，然后我阿嬷就把他养起来，然后他就是会睡在我家的车库，然后时不时的可能在外面乱晃之后再回来，然后有一只是被狗咬死，然后有一只是被毒死的，然后那阵子附近的。猫都被毒死，我就不晓得这些人他是有恨猫吗？还是？
但是毒的应该也是阿嬷家附近的人吧？
应该是。
狗真的很像就是某一种小孩，
嗯，
主要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就也许在某个程度是他在照顾我们，
那
或是他在遛我们。我蛮常觉得是我的狗在遛我的，
哎、欸，真的、欸？
对啊，他就觉得哎、欸，今天他都没出门哎、欸，然后就一直。然后你就说好啦带你出去啊。其实他心里想的是才不是我啦。
对啊，
带你出去吧。
这就跟那个、啊、巴夫洛夫的狗一样。到底是人听到那个铃声然后才会想到我要喂狗，还是
我们到底有没有讲什么有含金量的事情呢、啊？我们上次啊，我觉得可以讲一下最后啦，最后真的结尾、
okay.
就是我们上次开始重录节目，是因为我们有个朋友叫疫情
啊、哦，对对对，
然后投一个补助啦，然后现在他通过了嘛
，yes，
也公布，因为那个他收到那个
公文了，
公文嘛，所以可以讲，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好，那希望就是至少他是我唯一所知道会有在固定听我们节目的人，
对对，我们是感谢恭喜疫情，
对，所以最后我们就跟。恭喜疫情，然后跟他说期待他，因为他有说他之后如果来，他一定要来填掉，他来录节目，
没问题啊，
没有问题，对对，好，那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